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到南非约翰内斯堡出席金砖峰会期间呢，欣赏了一段来自台湾佛光山的古艺表演，而且他听到解说员将中国和台湾并列时呢，不但没有纠正为中国台湾，还微笑着回应说：“哦，台湾请来的。”那么这段视频被网友戏称是习近平是亲自示范台独。与此同时，也有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上台之后呢，将收回台湾视为他的毕生使命，不断地加强对台湾的文攻武吓，并出重手打压香港，实施国安法。其实习近平才是彻底粉碎一国两制，把台湾民心越推越远的台独之父。那么这样的说法究竟有没有道理？为什么好像连习近平的前任啊，中共过去的领导人毛泽东也曾经说他支持台独呢？时事大谈节目今天邀请两位来宾和大家一起来谈谈这个话题。一位是美国资深的媒体人魏必周先生，魏先生再次欢迎您。
是，主持人好，丁教授好。
另一位是美国罗亚拉大学商学院的副院长丁宏斌教授，丁教授也再次欢迎您。
主持人好，魏先生好。
欢迎二位，也欢迎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透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一起参与我们今天下半场的现场讨论。好的，下半场我想先请教丁宏斌教授，你怎么看刚才我们说这习近平他去南非欣赏来自台湾佛光山的击鼓表演之后，他的回应没有反驳解说员将中国和台湾并列，而且还微笑称赞。那么有人说这习近平是不是被台湾的软实力给征服了，还是他亲自在示范台独？想请教您对这段视频您的观察是什么？
我觉得，这段视频其实表现出来，这个习近平很亲民啊。那至于说他是不是示范台独，或者是他是不是推向台独，我觉得也不用过度解读了。那就是，他在南非看到这样一段表演，然后表演看到我是台湾来的这样子一个表演团队。那但是这样子的这个小小插曲哦，我想也反映出了就是台独或者是。或者是我们从另外一角度讲，小粉红在网络上跟全世界各地出征这件事情有多么的荒谬啊！也就是说，当很多时候，其实台独它是一个政策走向，它是一种对一个国家的大方向的一个决定，一群很严肃的一个决定。那但是呢，当很多时候在日常生活中，其实很多时候这个。台湾就是台湾的确就是台湾，台湾有它特殊性。那你在任何你不计一切的全方面打压，不管在公共论坛上跟国际场域上的打压，那这种无差别式的打压啊，事实上就是很荒谬的。那习近平他只是用他个人来证明说，其实这种打压，不管是你在网信办上面要监管网络言论，或者是小粉红。在民族主义式的出征，其实这件事情都很荒谬，因为连国家领导人有时候啊，都会有一点不小心变成台独支持者了。如果他今天是网络上小粉红的话，他可能就被禁言了。
好的，感谢丁教授。其实魏必周先生，我觉得丁教授说的也对，因为其实习近平，我刚看那视频，他其实反应是很自然的，就是哦，这个鼓是台湾来的。不过为什么我要讨论这？就这个插曲，只反映出一个强烈的对比，因为之前所有的小粉红，所有的中国的这互联网上，只要谈到这个中国和台湾，你没有把它连在一起，把它分开的话，你不管是跨国企业哪一家公司，任何一个国家叫这样做，中国的小粉红是全面疯狂出征，一定把你骂到死。而且这次习主席自己。没有说中国台湾，他说哦台湾来的，所以才会变成大家在网络上疯狂的讨论。您认为这事件是不是反而反映出之前的小粉红疯狂出征，所有将中国和台湾并列的，其实是一种比较这个激进疯狂的民族主义呢？请教魏必周先生，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对，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说，这个螺丝又松掉一个啊，意思是说。那个，因为之前不是有这个翻译嘛，在后头跟着这个习近平，结果被挡在门外等等这件事情，
是
那个什么？
又有人没提醒他了。
哎，对对对，这里头有问题嘛啊？那你如果说今天南非总统要去见这个，要请习近平看一个表演节目，我想他旁边的人应该搞清楚是什么节目，哪里做等等这些细节，你不能说我告诉你，我们表演一段这个中国舞蹈跟大鼓，
其实是台湾来的，
那第一个这样子，第二个他没有想到，就是台湾自己本身的公民社会啊，不管是习 这个慈济也好，或者是我们就讲宗教来讲，慈济也好，或者是这个佛光山也好，基本上在全世界已经是这个无所不在了。这么讲，前几天我们在法政街头还看到这个慈济这边出来啊，替这个夏威夷毛伊岛的这个灾民来赈灾，你会觉得说这跟我们屁事啊？这个我们是这个我们这边就跟那个毛伊岛什么关系等等？但是这个是一个普世的一个价值的体现嘛。所以这个看起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件事情。当然我觉得习近平被听到说哦这个是台湾这边的这个鼓手的话，他可能就立刻就进入他在福建的模式了啊。哦，这个台湾来的很自然嘛，但因为台湾他在福建的时候接触过很多这些情况，很快很容易大概就回到这个自我这个解救机制这个地方台湾来的。但是这里头你看得出来这个台湾的力量啊，就软实力的力量，再加上他怎么去这个去疏解这个情况，让小粉红，他当然没有考虑到小粉红了，不过小粉红就应该认知到这个事情了，他要慢慢学，因为终究会露出马脚的，在这些没有办法像螺丝套的紧紧的这个地方，终究会露出马脚出来的。我想小粉红慢慢出来之后，你看包括这个上次我们有提到过这个英国的这个砖墙路的事件啊，这些东西让小粉红都会慢慢的去了解、去沉思、去认识。如果他们要留在这个社会的话，他们慢慢就会了解、认识，因为他们的挫折感会越来越大。挫折感越来越大的情况，他们必须反思了。这个就是整个海外啊所提供的这些环境，让他们促使去反思。那么国内的小粉丝那更不要讲了，现在他们自己连这个每个月到底能够拿有多少钱能够生存下去，都是一个大的问题。如果真的有人让导引他们去思考这些问题的话，这个是很大的反挫力量。
好的，我们谈到这个小粉红被煽动那种过激的民族主义呢，也想请教丁鸿明教授。事实上习近平他本人口口声声的说老祖宗的土地我们一寸也不能丢，这种以收回台湾作为他毕生使命的这种执念，其实反而他令自己陷入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困境哦，导致其实他的对台政策也失去一种转圜的空间和弹性，而且他煽动起来小粉红其实反而也可能导致一些反作用力，不晓得您的观察和分析是什么呢？丁教授，
对，很多人都说民族主义是个双面刃了。那从这个习近平政府，他从习近平上台以后到现在，他不断的在民族主义上面加码，然后加大力道，在这个强调老祖宗土地一块都不能少，而且呢，这还必须是习近平版的这种老祖宗的土地一块都不能少，因为你正常讲，实际上来讲说老祖宗土地少了多少，这个网络上已经很多人都讨论过了，就少了非常多了。
对，
所以这个完全是这个民族主义是拿来做政治操作用的。那为什么要这样做？那说穿了，其实也是为了习近平他自己本身的这个权力掌握跟稳定他自己的权力架构，这样子来。那所以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对习来说，当然在中国共产党里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斗争以及上位的一个工具了，跟稳定政权的一个工具。但是这个工具用久了以后，毕竟中国很大，那在这个你从上你在最上面的人举着这样子的一个大旗，那往下推进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然后在执行上会变成什么样的形态，那很多时候就很难说。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在不管在网络上或在新闻里面说，哎，为什么很奇怪，之前好像去年可以说的事情今年又变成不行了，那去年可以讲的事情去年被大肆赞扬的事情，结果今年拿出来讲以后又被抓起来关了，或者在网络上就被禁言了。那像这样子的事情啊，在我们在过去十几年里面层出不穷，表现出来就是说最上面的这个政治领导，这个政治领导权力中心呢，他有他的想法，但是那个想法不可能面面俱到，对于巨细靡遗的所有的事情都包含在里面，所以从中层下层这个诠释跟执行就出现了很多很多的差异，而且甚至很多时候是初一十五不一样，昨天可以今天就不可以。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其实对于在上面的领导人他也会造成困扰。那这一次造成的在约翰尼斯堡的这个小小插曲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那么会不会变成因为民族主义的这个大，在民族主义的大旗跟这个意识形态下，造成底下的这个在中国造成某种程度上的名气，然后去影响这个影响这个决策最高决策层，我们目前还很难说。但是的确目前看起来，中国这整个国家正在往这个民族火车，如果说民族主义是一辆火车的话，它正在往极端民族主义的这方向走。
好的，魏必洲先生，如果像刚刚狄教授说，极端的民族主义继续往下走， 他不但这个煽风点火造成的反作用力可能反噬你自己之外呢，习近平他上任之后不断的说他要把收回台湾视为他的这个毕生使命，老祖宗的土地一块不能少，不断加强对台湾的文攻武吓。他还有另外一个也是跟他事与愿违背道而驰的是，他出重手打压香港，实施国安法，让台湾人看到其实他才是彻底粉碎英国两制，把台湾的明晰给越推越远的，现在很多人叫他其实他才是真正的台独之父。不晓得你怎么看这样的说法呢？未必周先生。
对，我想一直是这样子。这个台独的力量或者台湾独立的力量之所以要兴起，除了有一些历史背景原因之外啊，比如说台湾一直被割让，你知道一直被这个推出这个中国自己本身的国家里头去等等，这些历史的事情让台湾自己本身有一个这样子的情节存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是不是回到近代来讲，你从六四之后，这个台湾人民又不是傻子，对不对？看到这么多这种统治的方式，没有人觉得是我活在那个政权下，我会觉得安心，会觉得这个安排。其实最重要有这个，我想一个历史事件，我想丁教授大概同意，一个历史的这个里程碑就是千岛湖事件嘛，啊，你能会在千岛湖事件那时候两岸刚刚开放，这种开放，然后台湾在这个千岛湖里头，这个游客死了这么多人，大家看到中共当时的行政地方，包括中央这种处置的方式。想到说这个国家的行政也好，或者是他这个观念也好，是如此的落伍，如此的缓慢。当然现在有可能有很大的改善，很大的改变，可是那一次的事件的的确确伤了这个台湾老百姓的心。那时候大家都已经认知到，那么这个当然好多年了，那现在过来到现在，到今天最新的情况，就整个比如说这个河北这个这个
洪水
淹没的这个事情等等，那这个台湾等于不是说不知道这个事情嘛。
嗯，
所以看国家治理，因为这个习近平常常这个引以自豪的，对不对？东升西降了，我们的治国能力比你们这些怎么民主国家要更来的这个有效率。这有效率在哪里呢？你完全看不出来，而且所有的信息都是封闭的，所以这个样子让台湾不可能要跟大陆再走在一起或者回家，这是很可怕。因为你这个家庭里头如果打来打去骂来骂去，对小孩子不恭敬，然后对妇女施暴，那你回去这个家是意义在什么呢？你就算同性好，你回到这个大家族是什么意义呢？难道把自己压迫然后臣服于这个君王暴政式的这种管理吗？当然不是嘛。所以大家看得出来，如果你这个家没有搞定的话，没有搞好的话，你干嘛要回去呢？回去的意义在哪里？
嗯，
你像最近一个例子，这个前天有注意到，这个李习近平还有李强都做出指示啊，对四川凉山发生重大事故要加以抢救什么什么的。我们看了半天，我真的还不知道四川凉山发生什么事情了。
嗯，
大到就是说今天这个国家主席跟这个总理都要下达指示去救，到底救什么事情？我只能猜那边可能是不是军事基地啊什么出了问题了，或者山崩啊，我们完全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这种讯息。那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他对于整个河北，对于整个潞州，这个所有的这些事情，他基本上都没有下达任何指示，那怎么会出了这个情况？所以我意思就是说，这种信息不透明所造成的施政性的结果啊，导致让老百姓对这个政府毫无信心，毫无感觉。
嗯，
你像台湾今天来讲的话，你是只要出了一件小事情啊，都会被这个都会像这个柯文哲讲这个厌女事件啊，还有这个厌老人事件等等，你看一点事情就可以把一个候选人或者一个政治人物搞到死去活来，因为民意本身可以自由发挥，可以自由去讨论这个事情，这样子的生活习惯，这样子的自由思维的方式，怎么可能会跟这个现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合在一起呢？所以你要说他是过去的这个叫台独之父啊，那好，我们也不管那么多，因为有人要争这个头衔。但是如果是近代啊，近代习近平是台独之父的话，那我大概是他应该是第一的，不会有人跟他争第二的。对，
嗯，好的，我就顺着刚才这个魏必洲先生讲的，请教丁鸿明教授，像台湾人、台湾的民众看到中共这样的暴政，不管是刚刚他举的例子铁链女洪灾，或是之前的疫情，其实台湾人看着这个中共的暴政，再加上啊这个一国两制的示范，看到香港回归之后被打成这样，打个半死，那么台湾还会相信英国两制将来是可以有一个好的结果的吗？所以说很多现在人说台独其实是被中共和习近平给逼出来的，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丁鸿兵教授？
基本上我还蛮同意的，就是台独，你看我们在90年代的时候，当台湾刚开始民主化的时候，对于台独的那个认同事实上是非常少的。我还记得现在我们叫台独大佬林卓水先生，他那时候在这个鼓吹台独的时候，那时候他写的文章很激愤的，他写的就是台湾人就是要走这条，他觉得这是一条要走的路了，要把它当成意识形态来写。那但是呢，对于很多台湾的人来讲， 或是住在台，我们就想说住在台湾人的人就叫台湾人了哈。对很多对很多台湾人来讲啊，这个台独是一个很虚无遥远的东西，因为从来没有经历过什么叫做独立的国家。
嗯，
就是那时候的人来讲，那他并不是一个那并不是一个很能够理解的东西。但是呢，这个中国在过去30年里面，尤其是我们说总加速师习近平啊，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面呢，他很快的告诉人家说，其实台独就是你看中国的生活方式是这个。台湾的生活方式你们自己选的，你们自己决定会是另外这个东西。
嗯，
所以在伴随着台湾的民主化，
嗯，
伴随着这个中国逐渐的，不管从一开始的改革开放，然后到后来越收越紧，然后到现在急速的开始民主主义化，然后香港、新疆、西藏这些地方他们所做的事情，在这些地方所做的事情，然后再加上对于两岸之间的交流的不断的打压跟这个反复，那从这些事情来看呢，大家开始台湾的民众、台湾人的这个概念开始更清晰了。那台湾的民众也更加深了，也更知道什么叫做台独这件事情。虽然大家不见得把台独这个标签贴在自己身上，但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理解到，哦，原来当自己国家的主人是这么一回事。他就台独这件事情，它不再是一个比较空虚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能够实实在在落实在自己的生活里面的一个日常生活现象。那这也反映在就是最近这几年，我们这时候在做任何时候做到民意调查的时候，讲到你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然后有当然这现在认为自己是台湾人只是台湾人的这个数字现在越来越多，已经过半。嗯，那所以像这样子的这个社会的变迁，那一部分当然是中共在后面推波助澜，但是我想另外很大的一部分也随着台湾的民主化跟台湾的民主社会、公民社会的成熟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呢，很遗憾的就是中国在这过去30年里面，虽然它本来有很好的机会啊，可以跟台湾的公民逐渐成长的公民社会有对话跟产生共识的空间，但是它完全没有这样做。那但是事实上，就算曾经中国的领导人愿意这样做，我想他们也很难这样做，因为自从64以后，中国的政府就已经基本上对于这个民主化这件事情，就是国内的民主化这件事情就关上大门。所以你要他自己不是民主的国家，你要他跟一个成长中快速成长中的公民社会、民主社会做有意义的对话，这件事情本身难度就非常非常高。那当然过去这10年里面，习近平又产生了快速加速往这个方向推的那个倾向，就是这情形。
好的，感谢丁教授，我们这个也来听听看我们现场网友怎么看啊。这位 Cherry Lee 他说，台独的两大推手就是中共和民进党，海峡两岸的宪法他认为都是笑话。陈水扁91年访问过大陆，吕秀莲93年也访问过大陆。他说翻脸之前啊，其实这个中共和民进党都是媾和在一起的关系，就好像苏联和中共的父子党、中共和越南的父子党、郭台铭他后面是讲这个台湾的这个选举，不过他这个部分呢，给大家做个参考。他认为这个中共和民进党是台独的两大推手。另外也有一位网友叫做陈教授 Professor Chen， 他说习近平只是继承了毛泽东的衣钵，他说毛泽东才是台独之父，共产党暗地里支持台湾独立就是要消灭中华民国，以此来证明自己才代表着真正的中国。台湾成功的经验告诉大陆民众啊，没有共产党大陆会更好。想综合这两位这个网友的意见，请教魏碧洲先生啊，这个谈到这个台独之父究竟谁，有说这个民进党和现在的中共，也有人提到说过去其实毛泽东也曾经说过他支持台独这段所谓中共的黑历史啊。现在好像这个日本资深媒体人也搞刚也把这段历史重新挖出来，在他的新书里面也提到了毛泽东过去支持台独的历史。如果您也对这段有所了解的话，跟我们谈谈究竟是怎么回事，毛泽东怎么也支持台独啊？魏碧洲先生。
对对对，这个就刚才提供的一些资料来看的话，就是当时比如讲时间的关系，我们讲的这个毛泽东对解放军日报就说过嘛，对不对？如果说台湾要，当然那时候以抗蒋反蒋为主嘛，那这个台湾如果说要抗蒋反蒋，然后想让自己独立成一个国家的话，那也没有问题。这是毛泽东当时跟这个解放军报在差不多1949年的时候所说的这些话。这个话讲起来听得非常悲伤啊，因为从台湾人角度来讲的话是非常悲伤。什么意思呢？那个时候这个抗战时间嘛，那个时候基本上台湾还是在日本统治之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胜利的话，胜利是什么意思？毛泽东说了什么意思？毛泽东说，如果胜利之后，台湾我也不要了，你们要独立你们就独立好了。 这个你当初是把人家割让给日本的，然后现在这个胜利了，你有资格把日把台湾拿回来，就回到自己的这个祖国大家庭。毛泽东说了什么话？台湾我不要了，你要独立就独立吧，只要你跟蒋介石能够反战对抗蒋介石这个意思等等。所以你看得出来，毛泽东对于台湾，他根本上是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所谓，你知道所谓这个祖国这个情怀。所以你说他支持什么？那他当然没有错。我想这个当时这个独立，就是毛泽东他也赞许的。你再回到看刚刚过了八二三炮战没有多久，你再回去看这个八二三炮战前后的情况，你发现这个真的是中共是利用台湾来跟美国做对话的，这个是一个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改变啊。可以看得出来整个这个八二三当时美国怎么样，国会透过国会艾森豪总统怎么样支援台湾，然后怎么样考虑到中共的反应，然后中共这边怎么样又就跟美国每天看美国的这个反应，然后加上这个华沙会谈，你看得出来那个时候虽然是以台湾为主，但是它实际上真正的敌人是美国。对，到现在为止还是如此啊，还是这个样子。所以他真的要保持所谓台湾这个地位啊，那个活着，让他来跟美国之间做这个做各种不同的这个交易，然后三不五时要恐吓台湾，你不准跟美国在一起，你要独立我就弄你。所以看得出来，他完全是一个，他不是真的要把台湾拿回去的，但他也许会有在那恐吓这个语气上来这个行动上，但他真正的目标是对付美国。现在也看得出来，台湾要做的事情就是非常非常小心，非常小心。在这个过程中，怎么样一方面显示自己的民主自由跟整个成熟的越来越成熟的这个公民社会，同时要把自己做成一个像给这个大陆的同胞，给大陆的这些人看出来，中国人的的确确是能够啊，不管这历史文化的情况拿得来自哪里，中国人的的确确是可以接受民主的，而且可以在民主的基础上建构一个更好的生活未来。
好的，想就这个毛泽东曾经支持过台独的部分也请教丁鸿斌教授，因为我们记得这个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他点名批评台湾立法院院长游锡堃是台独的时候呢，游锡堃就很聪明就回应说，你们中共以前也曾经赞成台独啊，所以国台办你最好公平一点，骂我们的时候不要放过毛泽东哦，因为他说他在我还没出生之前就开始支持台独了。你怎么看，其实我们对照这段中共的黑历史的话，对照今日习近平的言行和当时这个毛泽东也是支持台独，现在北京痛批赖清德和游锡堃是台独分子，但自己过去领导人也曾经支持台独，而且现在现任领导人还在实际行动上加速台独，你怎么看这当中的一种反讽的一个情况呢？丁教授，
这个毛泽东对中国来讲，毛泽东已经盖棺论定了嘛，所以分有功，三分有过嘛，所以这个部分如果说朱凤莲他不提，我想很正常。另外一个是，中国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常人治的社会，所以你同一个领导人他今天讲的跟昨天讲的他有反复，那反正你就是看他今天高兴什么你就跟着做什么就是了。我们毛泽东的这个在解放军报这个发言啊，这篇文章是1940几年的时候的写的东西，但是你想想看，这个中英联合宣言是什么时候的东西，也不就是1984年、啊、对，那这个是这是这么重大的一个他对国际社会做出这样的一个承诺，他都可以说他是历史事件了。所以毛泽东没错了，毛泽东是自己的开山老祖宗，但是毛泽东写的一篇文章相比起来孰重孰轻，我觉得这还很难说啊。所以中国这个政府跟这个习近平他的政策的方向，我觉得是有很多时候啊，我们会看到他言行不一致，我们会看到他反复，我们会看到他这个怎么前言跟后语是对不起来的。但是这就是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一个人治社会所产生的一个正常现象，应该这样说。那至于说发言人会不会去反应，我想发言人当然是听他上面老板，所以外交部发言人不做任何回应是很正常的。
我很快再念几个网友的评论，然后请两位来宾很简短跟我们做总结，因为时间的关系哦。这位现场的苹果树网友他说，海参崴、江东64屯、大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以北、唐努乌梁海1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请习近平先跟俄罗斯要回来，这是网友苹果树的看法。网友刘汉说，台湾不一定非要说中国台湾的，就好像上海也不用说中国上海的，台湾问题可以让后代去解决，只要台湾现状保持，不用武力解决，如果挑战到一个中国的底线才会诉诸武力。他说希望不要让台海变成战场。还有一位网友叫答案，他说习近平将台湾越推越远是源自于中共的制度政策结构性问题，民主价值对中共的压迫让中共认为必须透过镇压香港来回应民主价值，那么习近平也需要用此来凝聚党内权威，必然导致在对台政策上的失败。 CPLA 这位网友说，支持台湾省民主党、民进党可以加速武统。对，其实很多人认为说，其实这个是要中共的策略是要鼓励继续往台独方向才能够加速武统。不晓得两位来宾怎么看？很简短进行总结吧。先请丁宏斌教授，很简短的，丁教授。
好。对于最后一位网友的说法，其实我不同意了。
嗯，
我觉得台湾在过去三十年民主化里面，已经跟国际社会的交往里面已经有很好的共识。那蔡英文，他是这个共识的具体呈现。那我想在可见的未来，不管是哪一个候选人赢得总统大位，或多或少都会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往下走下去。
好的。
那另外讲到选举的结果的话，我觉得现在还太早。
嗯。
那大家拭目以待。
留几点时间给我们的魏必洲先生，也很简短的这个总结。魏先生很简短。
我想基本上不管什么情况，这个中共对于台湾的这种文攻武吓是绝对不会停止的啊！这个周期性的会再来一次，再来一次。配合他自己本身内部的需要跟美国关系。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来宾，抱歉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提醒大家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